主是明亮晨星，带给我们无限的希望，所以我们这些凡属他的那都被他照亮，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所以在启示录讲到说耶稣是晨星，是不是？那主照亮我们的心，而我们的生命就被他所引导。所以最后我们来唱193首靠主引导，193首靠主引导。仰望他的，他必引导我们直到那日。像这首诗歌里面唱到的，在危难之中他不撇弃，凡事信靠他，他必护庇，他必保守我们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救恩的元帅，就是你是率领我们的。我们这些仰望你的，我们这些寻求你的，你不撇弃我们，你必引导我们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是存着信心而不是惶恐，因为主你在经上所应许的每一句话都是阿们的。你不是似而又非的主，你是诚信真实的基督。所以我们祈求主你搭救我们，你必搭救我们直到永远。我们祈求主你让我们更明白真理，你必使我们心窍越来越洗练的通达。我们祈求主你将更多的恩典赐给我们的时候，你必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祈求主你带领我们的时候，你必引导我们，使我们行在你所喜悦的圣洁的道路上面。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把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我们这个关于福音和诗歌敬拜的真理，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带领引导你的子民，引导你的儿女，特别求主你引导讲台，使讲台能够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你也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乃是慎思明辨的去听到，不是囫囵吞枣，不是盲目的接受，也不更加不是对人的崇拜，而是真正的有一个慎思明辨的心，每次听到都多有得着。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大家打开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好，我们今天这个暂停一次这个我们的希伯来书的查考，好，因为我们这个正好是我们用新的这个诗歌本，就是我们这个福音颂歌。然后那么其实我们以前讲那个因信称义系列的时候，我就有一次要讲这个关于敬拜和福音和因信称义的关系，好，当时是在那个同工学习里面讲了，没有在这个我们的聚会当中讲。那我们今天要在这个聚会我们的弟兄姊妹中间来去讲关于敬拜，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福音与诗歌敬拜。那么大家打开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十七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哥罗西书三章第十六节和十七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哥罗西书三章十六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歌、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们再读一遍哥罗西书三章十六十七节，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好，我们看其实为什么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大家需要去注意，因为我们注意保罗在这里其实他就讲到说，我们要领受福音的真理，领受就是这里面讲的说基督的道理。好，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就是我们要把神的道，把真理存在心里面。我们要把真理存在心里面，保罗在这里讲了说我们要用什么呢？他说要用诗章、颂词、灵歌，这里面都讲到歌唱了，讲到歌颂了，就是我们用诗歌敬拜的方式，不单是把荣耀归给上帝，而且也存在一个重要的功用。什么功用呢？教导的功用，就是让我们明白福音真理。所以我们讲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讲到敬拜有一些观念，我们说是律法化的观念。什么叫律法化的观念？律法化的观念就是说咱敬拜我就不能带着个人的感情，我就跟人没关系，就是把荣耀归给上帝，好像我没有了。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其实这个里面保罗讲的第十六节都没提到这个。第十六节讲的说诗歌有一个作用是教我们的，让我们把基督的道理，上帝需不需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我问弟兄姊妹，上帝需不需要借着我们的歌唱，他想起哦，我想起我儿子耶稣了，需要不需要？弟兄姊妹，不需要。这里面明显是讲我们的，我们需要。所以诗歌敬拜的时候，不是仅仅是单向说，仅仅是为了上帝，这种说法说起来好像特别属灵，特别神的主权化啊，特别神本主义，其实不神本。这个是人本，你知道吗？这个是人自己想出一套方法的时候，把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把上帝和我们这些信徒之间的关系给割裂了，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但是我们不把它割裂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要借着这些诗章、颂词、灵歌，就是借着诗歌的敬拜，把基督的道理也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所以我们不能说哎呀这个希望的田野很好听啊，咱主日敬拜的时候咱唱希望的田野不行，因为那个跟福音没关系。不是说那个歌不好听，对不对？那个歌是好听的，但是它跟福音没关系。婚礼进行曲很好听，但是我们主日敬拜的时候不能梆梆梆梆，然后大家该婚礼进行曲弹两遍，这不行。为什么？因为跟基督的道理没有关系，是不是啊？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诗歌敬拜有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把基督道理存在心里面。然后那十七节讲的说什么？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个是指的把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 对吧？所以诗歌敬拜它有这两方面的作用的，我们要去清楚，要去知道。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说关于福音和这个诗歌敬拜的时候，那么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去明白一些道理。我们就分三点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就是诗歌敬拜它的重要性。诗歌敬拜的重要性，就是你注意，其实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都是上帝所造的，是吧？那圣经里面也讲了，说上帝造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有那些果子特别好，然后可以悦人的眼目，是不是也可以吃？你不要觉得一说悦人眼目，我们老是想着分别上树就觉得不好不好，千万不能悦人眼目。悦人眼目有罪没？我问弟兄姊妹，悦人眼目没有罪，你违背上帝的吩咐这才有罪，你得搞清楚这一点，对不对？但是我们经常注意了眼睛，没注意还有一个上帝造我们还有两只什么呀，耳朵，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嘴。我们的嘴是不是只会说话呀？不是，我们的嘴还能唱歌，还能赞美。你注意，其实这里面圣经里面有讲这个普遍恩典。普遍恩典讲什么呢？就是讲到该隐的后裔。该隐的后裔其实很多，讲了有一个拉麦，对不对？拉麦很坏，但拉麦的子孙里面有讲了三个巴。三个巴，哪三个巴呢？说一个是哑巴啊，不是那个聋子那个哑巴，那个哑巴是文雅的雅，然后七八的八。哑巴这个人是住帐篷牧养牲畜的祖师。然后又讲了一个什么呢？尤巴是吹琴弹箫之人的祖师。然后这个土巴该隐呢是铜器铁器的祖师。哎，你看他就记载了这三个人，然后其中有一个，这个弹琴吹箫是不是指的音乐呀？就是指的说这里面有一个尤巴，他是音乐的祖师。就是你就会看到，因为圣经上面记载是不是把所有东西都记载下来？不是，他是有一些重点才记载下来。所以畜牧放养这个是关乎畜牧业农业，关乎人生活的，是不是？然后住帐篷，怎么住帐篷，包括搭建帐篷让人能够生活的舒适。所以这个人他在上帝的普遍恩典之下，对这个世界是蛮重要的一个人。你不要觉得该隐的后裔没一个好的，没，其实你不能这样说，是不是？不能这样说，因为该隐的后裔当中有上帝的普遍恩典。然后讲了三个人，只讲了三个人，其中一个就讲到谁啊？其中一个就讲到这个尤巴，说他的音乐，音乐对人的影响很大的，弟兄姊妹同意吧？其实我们在这里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弹琴，也不见得每个人都识谱，但是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个人说我对音乐是一窍不通，没有一首歌我喜欢的？有没有这样的？你可以举手我看看，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子的？没有，真的。你像有些人不过喜欢不同风格，比如说有些人喜欢爵士乐，是吧？有些人喜欢古典音乐，有些人喜欢摇滚啊等等之类，总之他会对音乐总有喜欢的，同意吧？所以音乐这个产业，我跟你讲吧，做音乐是永远不会，你说音乐不能当枪使，不能当饭吃，是，但是音乐这个产业永远不会消失，因为音乐对人影响很大，对人很重要的影响很大，是不是？那我们说其实你真正去思想看的时候，包括还有一个圣经上面讲的一个例子，就是讲我们那个做了最多诗篇的那个人，在圣经里面谁啊？大卫。大家记不记得大卫之前以色列有一个王叫什么名字？叫扫罗。扫罗是违背耶和华，特别悖逆上帝，他要自己做王，他是一个这个非常跋扈非常可怕的一个人。这个扫罗就曾经出问题，出什么问题呢？说圣经上面讲说有耶和华那里从神那里来的魔鬼恶魔来搅扰扫罗，扫罗恶魔一搅扰他就烦躁，是不是？他就混乱，对吧？大家记得那个故事，是不是？然后这个时候他身边有人给他出主意，说你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过来帮你弹琴。找了谁来了？弟兄姊妹，找了大卫。大卫那个时候少年俊美，然后其实又是个勇士，但是大卫呢又会弹琴。然后当魔鬼来搅扰扫罗的时候，大卫一弹琴魔鬼就走了。哎，咋回事？丁子梅，哇，魔琴呐、啊，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子说魔琴还赶鬼？是不是、啊、不是魔琴。其实这里面我说你有些这厉害啊，这个是不是像我们武侠中国写那武侠小说一样，一弹琴什么真气四溢，气场强大，然后魔鬼都受不了他的真气。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说？不是，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当大卫弹琴的时候，音乐的作用发挥出来。扫罗为什么会烦躁想杀人？扫罗为什么这样？因为他心烦呢。然后这个时候，大卫借着音乐让他的心情平静，平静的时候魔鬼就搅扰不了他了，你明白吧？就一个人很安稳、很平静、很温柔的时候，魔鬼很多诡计成功不了。我跟你讲，我们弟兄姊妹你也学会这一点，真的。 你有的时候魔鬼怎么搅扰你，就是你烦躁的不得了，生气也好，或者过度的忧愁也好，或者怎么样子，然后魔鬼就能搅扰你，你就哎烦躁的不得了，哎，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原来学的方法悔改其实不行的，你知道吧？然后责备自己，越责备越烦躁。其实这个时候，其实你去看，包括音乐的作用都出来。我们弟兄姊妹，你去思想，有的时候我们也经历这样的事，有些事情心烦，有些事情着急，是吧？有些焦虑，哎呀，这个事情该咋办呢？不知道该咋办，有点心慌。心慌怎么办呢？哎，这个时候我们有心中慌乱，但是有的时候听一段音乐，特别比如说我们说轻音乐，你孩子要睡觉了，放一段摇滚咋样，弟兄姊妹啊？然后给他叮叮咣咣，叮叮咣咣敲锣打鼓，能给他敲睡着不？不能。但是你放一段轻音乐，对不对？小提琴或者一些古典音乐，他听着听着，小孩子睡着了，对吧？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他能够安静？甚至他原来很烦躁的时候听这些音乐，他心情就放松了，是不是？人就平静。所以我们说，这是讲的说，你去看，你去思想的时候，那么我们说音乐，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是普遍恩典的作用。普遍恩典当中，音乐是有很大作用的。所以你要晓得，那讲到我们教会来讲的话，我们说，讲到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诗歌敬拜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你注意，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保罗在这里讲了诗歌有教导的作用，诗歌有教导的作用。像我们刚才唱的，我们为什么其实选了300首，我们为什么给它起个名字叫福音颂歌呢？因为我们围绕福音展开，我们希望每一首诗歌都是讲福音的，都是引导大家明白福音、认识福音的。诗歌的教导作用是很厉害的，真的。其实弟兄姊妹，我再问一个问题，让大家去思想。有一首我们的这个圣诗很出名的，叫《奇异恩典》，你们知道是谁做的不？约翰牛顿，是不是？约翰牛顿其实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布道家，但到现在为止，我问弟兄姊妹哈，你们有谁对约翰牛顿的讲道，比如讲道稿或者怎么样，印象深刻，然后看过一篇？举举手，我听听。没有。但是这首歌呢？这首歌有多少人唱？连不信的人都唱，对不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在，还有那个有些歌星，像那个香港那个歌星容祖儿，那时候还唱《奇异恩典》，当然他们唱跟我们还是有点区别，但是他唱的时候也挺感动的，因为他唱这些恩典呢，你知道吧？是不是？让这首《奇异恩典》影响的人，我想亿亿万万吧，是不是？肯定是亿亿万万的，不知多少人受影响，连天主教的他们也唱，真的。他们也唱，我们这对吧？因为这个就是诗歌的力量，你知道吗？他诗歌短短的就一页纸，是吧？我们一首诗歌就一页纸，这绝对比不了讲章。我讲章咔咔讲一个多小时，绝对不止一页纸。你这有的时候一篇讲道，如果整理出来半本书出来了，对吧？但是你注意，讲章有的时候没有流传下来那么长时间，但诗歌继续不断的影响人。所以诗歌其实诗歌的敬拜，包括不单是讲我说传扬，包括我们诗歌敬拜在当下对弟兄姊妹有没有作用，有很大的作用。当我们诗歌敬拜的时候，你注意，我们后面还会去讲，就是当你在福音里面，在恩典里面去敬拜上帝的时候，诗歌本身就在教导你福音，诗歌本身就在带领你，诗歌本身就在给你加力量，诗歌本身它的歌词它的曲调就让你对福音真理的认识就入了心了。其实这方面来讲的话，很多我们那时候我跟沙龙弟兄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比如说这我们讲历史嘛，原来这个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国民党用的不好，共产党用的好，为什么？就是歌唱。共产党编的那些歌朗朗上口，对不对？曲调好听，然后包括用民歌，国民党不行，国民党太哑了，你知道吧？人家国民党个个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唱那些半文言半白话的歌，然后连他们自己都唱的难唱。不像我们那些，你像八路军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就算不识字也唱得出来，是吧？像东方红，是不是？东方红太阳升，三个字三个字，然后把他的核心的思想就出来了，对吧？然后影响很多人，诗歌的这个影响力非常厉害。非常厉害。我们说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圣诗其实它有很大的作用。你唱什么样的诗歌，我们为什么要去选呢？你唱什么样的诗歌对你影响很大。比如说那个诗歌是律法性的，整天叫你认罪悔改，整天说你糟糕，那完了嘛，是不是？我们原来那个诗歌本，为什么原来那个体系的诗歌本不用了？我们跟沙龙弟兄讲，有一首诗歌其实不错，他连人家歌名都要给人家改一改。那首诗歌原来的歌名叫《我是个罪人蒙恩典》， 我是蒙恩的罪人，应该就或者你这样翻就对了，是吧？蒙或者翻成蒙恩的罪人，他那个要翻成什么呢？我是个罪人啊，这样的诗歌他要只翻一个我是个罪人，那干嘛呢？你说是不是？我明明要讲说是啊，我是个罪人，但是我蒙恩了，我领受恩典呢，你明白吗？所以诗歌的力量，所以一讲，喜欢唱哪首？我喜欢唱我是个罪人，那跟我喜欢唱我是个罪人蒙恩典能一样吗？弟兄姊妹，能一样吗？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你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这些诗歌，诗歌对人有这个很大的作用。包括你注意，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们是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啊。诗歌有一个作用，是有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的作用。比如有的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互相，有的弟兄姊妹软弱了，或者有的弟兄姊妹做错事情了，有时候教导他的时候，不见得直接引用的是圣经啊。有时候，哎，你忘了我们唱那首诗歌了吗？比如说我们唱那首彼此相爱，是不是？你忘了我们唱那首诗歌，耶稣是我们的磐石啊，我们藏身主里，对不对？藏身主里，然后，哎，对了对了，我想来，因为这个时候他的这种连互相教导、互相劝诫的作用都在其中，你看到了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包括我们大家，我们讲，包括你看主耶稣基督引用的圣经，包括有很多基督徒其实对旧约最喜欢的是什么？最喜欢的就是诗篇。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最喜欢诗篇？其实在旧约整本圣经当中，我不是说我们分门别类说这个高那个低，没这个意思，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但诗篇的福音性是在旧约里面最突出的。诗篇的福音性是旧约里面最突出，在诗篇当中讲救赎、讲恩典、讲上帝爱我，像大卫在诗篇说耶和华我爱你，是不是？我要歌唱，我要赞美你，因为你救赎了我，因为你施大恩给我，因为你怜悯我，是不是？等等之类的，你去查，我们现在手机软件什么各方面也很方便，你去查歌唱或者说唱歌之类的，你查那些关键词，你去搜，在诗篇里面一大堆，是吧？我要歌唱什么的都是歌唱耶和华的救恩，赞美他，因为诗歌有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所以你要清楚知道的时候，大这里面保罗在告诉我们说，其实诗歌敬拜是有很大的造就人的功用的，有很大造就人的功用。我再讲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就是你要去晓得这个，在我们这个就是二十世纪初十九世纪末的时候，那个时候在这个北美依然有福音的大复兴，那个时候福音大复兴的时候有一个很伟大的布道家叫做穆迪，穆迪他是很能讲福音的，反正这个不停的在开布道会，引领了很多人信耶稣，引领了很多人归主。跟穆迪搭配的有一个人叫孙基，叫孙基，我们这首诗歌本里面也有他的歌，也有他的歌，孙基。然后这个人是什么呢？就是他很有歌唱的恩赐。原来穆迪布道啊，有一次就邀请他参与了，参加完了，穆迪讲完道，请他上台唱诗，他唱完了又教大家把歌词讲解讲解，然后带着大家一起唱。然后有些人说，就给他们做一个比喻，说穆迪是讲福音的，孙基是唱福音的。然后他的很多圣诗，就是我还举刚才例子，穆迪的讲道很多我们大家都没听过，我们只知道穆迪这个伟大的布道家，是吧？但你有没有看过穆迪的讲道？我问你，很多人没看过，但孙基的歌到现在我们还在唱，你明白吗？孙基，你们不要误会了，我以前第一次看，要孙基呀，估计是个中国人，不是中国人，是吧？是个美国人，他原来是个军官，他原来是个政府官员，然后他去专门唱这个，所以他唱的特别好，然后很多人把他们称为什么呢？把这个穆迪和孙基称为说是约拿丹和他身边这个约拿丹和大卫。约拿丹和大卫，就是说穆迪像大卫一样，但是这个孙基像约拿丹一样，两个人互相配合，这个友情很坚固。然后这样配合的时候，他们每次的布道是非常活泼的，他们每次的布道是非常活泼。包括我再讲一个，就是那个大家知道，在那个改革宗神学家，在美国的改革宗神学家里面，一个比较出名的叫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他做牧师之前，其实在美国，在欧洲基督教信仰已经非常的死板，非常的僵化。其中一个僵化是什么？其中一个僵化就是我们说的，我们今天也会讲的，就是所谓的只唱诗篇不唱圣诗，所以少年人青年人根本吸引不了。爱德华兹做了一个勇敢的改革，什么改革呢？把圣诗引入进来，所以小孩子年轻人就进了教会，教会活起来，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说，其实诗歌敬拜 好的诗歌敬拜它和祷告和讲道一起能够使福音活泼的落实在人心里面。我们当然不是变成说好了，梁弟兄你说诗歌敬拜这么重要，以后咱就从早晨九点一直唱到十一点，那不行，那不行，因为这里面诗歌敬拜只是其中一个方法，但是你不要轻看它，很有力量的，真的它很有力量。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说在这方面来说的话，这个诗歌敬拜的重要。我在讲刚才那个孙基和穆迪，也有人评价他们两个怎么评价呢，说穆迪讲道就如同像圣经里面我们讲希伯来书后面会讲到说像一把刀一样刺到人心里面，把人顽梗的心给刺透了，让人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然后但是有人对这个孙基的歌唱评价是这么高，说他的诗带领大家的诗歌敬拜好像膏油一样，就穆迪把人的心刺透了，然后他这个膏油把伤口给他弥补好，不是说互相拆台的意思，而是说哎呀怎么办呢，是吧，这个福音讲了，有些人其实真的听福音的时候不见得他听到耳朵里面去，但是诗歌敬拜的时候唱起诗的时候他注意看这个歌词，至于听这个歌词啊，是又重温一遍福音，说是耶稣基督救我，我是个罪人，蒙了恩典，蒙了救赎，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你需要去知道的。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说诗歌敬拜其实它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讲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我们说在律法之下其实不可能有真正的这个诗歌敬拜。为什么这样去说呢？我们说其实在律法之下本来不可能歌唱。为什么在律法之下本来不可能歌唱？我再问弟兄姊妹，律法是让人活的指示呢，还是让人死的指示？律法是定罪的指示呢，还是律法是使人得救赎的指示？律法是定罪的，律法是使人知罪的，你知道？你见到我们这个大家看这几天的新闻就知道了。这几天新闻不是讲那个复旦那个投毒案的那个凶手已经执行死刑了吗？是吧？给他宣判死刑，当然这个是很可惜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是个高材生，是吧，家里面其实家境也不好，但是执行死刑了，已经执行死刑了。好，法庭宣判说你该死，你有没有见他在法庭上面唱歌啊？有没有见弟兄姊妹？能不能一个人在法庭上面宣布说你该死，或者说本来该死后来没判死刑判了个无期徒刑，他哈哈哈在那唱起来了，你有没有见过这样子的啊？能不能唱？其实律法不能唱，为什么？因为律法其实是让人知罪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思想你就明白了，什么例子？就是我们特别追求敬虔的弟兄姊妹常常会知道这个例子，也用这个例子来激励我们的，就是以赛亚所见的异象，以赛亚书六章的异象。以赛亚书六章讲的以赛亚怎么蒙召的，他蒙召的时候他见到一个异象，在圣殿当中的异象，阿门吧弟兄姊妹。他看到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那一年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就是最一个很敬虔很好的一个王死了，怎么办呢？他这个时候上帝让他看到一个异象，你不要以为好王死了这个世界就完蛋了，不，他虽然死了但耶和华依然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这个时候在耶和华身边有圣天使萨拉弗围绕他，对不对？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然后在那里唱什么？天使在唱什么？圣哉圣哉圣哉。我在问弟兄姊妹，以利亚听见天使这样歌唱的时候，以利亚有没有跟天使一起唱圣哉圣哉圣哉？有没有？以利亚有没有也跟着合起来？像我们这首诗歌本第一首就是三一颂，就是圣哉圣哉圣哉。以利亚有没有？当时有没有唱？没有。以利亚一见到这个景象扑通趴在地上，他说什么？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就是律法使他看到自己是污秽不洁的，他天使在那唱他唱得了不？唱不唱得了？唱不了。我跟你讲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是谦卑的，是一个心柔软的一个基督徒，他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他根本没法歌唱，怎么歌唱得了？因为我是个罪人，我看到我诸般的污秽，我看到我的糟糕，我看到我的软弱，所以就唱不了了，真的。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注意如果一个人在律法之下其实根本没法歌唱，你再去注意看弟兄姊妹，你去看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当中讲律法的那些经文，讲十诫，讲解十诫里面有没有教以色列该怎么歌唱？有没有？哎，你说不，梁弟兄我记得他们过红海歌唱，是过红海的时候他们领受十诫没？领受十诫之后对十诫的讲解有没有一条教他们怎么歌唱？没有。 我跟你讲，如果上帝在律法里面要求我们歌唱的话，上帝就是残忍。上帝知不知道我们是罪人？他知道我们是罪人。如果他要求我们这些罪人真正承认认自己的罪，结果还要歌唱，这就是残忍。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还举说前几天宣判那个事情，宣判这个年轻人要为他杀人付上代价，他要死。法官如果这个时候在法庭上说，你站起来给大家唱一首歌，你觉得这个法官是残忍还是一个温柔的法官？法官这个时候说，你不要唱了，你唱不了，叫你家属站起来唱一首歌给大家听，会如何？我问弟兄姊妹，残忍，你明白吗？所以其实在律法里面就没有教我们怎么唱歌，真的，律法是不教我们唱歌。哎，有些弟兄，不，我想来了，梁弟兄，你别欺负我旧约读的少，我旧约读过的申命记31章，耶和华吩咐摩西做一首歌，是耶和华吩咐摩西做一首歌干什么呢？我读这个经文 给大家听，就是耶和华吩咐摩西做一首歌，说让摩西你做一首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就在律法之下，甚至连歌唱都是一种定罪，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在律法之下其实人是唱不了。而且就算是你们大家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仔细回去去读，在摩西所做的这首歌里面，就是申命记31章、32章这两章里面，这首歌里面歌颂的部分依然歌颂的是福音，歌颂的是救赎，说我们的耶和华遇见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我问你，这是律法还是福音？这是律法还是福音？这是福音，你明白吗？你真正去晓得。然后在这首歌里面对以色列人责备是什么呢？说愚昧无知的民呐，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上帝啥意思，弟兄姊妹？上帝的意思就是，我用救恩救了你们，你们把救恩给丢弃了，你们去凿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让上帝的心难过。所以在律法之下的话，如果有歌表达的也是上帝的难受，上帝的难过，你明白吗？表达的是人的问题。你清楚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晓得了。你说哎，但是梁弟兄，如果照你这样去说的话，那为什么有些是我也知道，我觉得他比较律法的，有些甚至一些教会都律法化的，他为什么可以歌唱？我跟你讲，我告诉你原因是什么。我告诉你说，有确实在基督教会里面有律法化的歌唱和敬拜。歌唱的定下来是从大卫开始的，大家知道是吧？旧约里面是大卫设立了诗班唱诗的，包括在诗篇里面不单有大卫的诗，还有亚撒，还有这些作诗的人的诗。然后但是是不是以色列人从那以后个个都领受福音呢？是不是从此以后就没法利赛人呢？有。但是你注意，那你说哎，那怎么回事？他们也唱啊，他们也唱诗，那他们怎么唱？我告诉你，我说其实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在律法之下的人会不会说，他又是在基督教里面，他会不会说我反对圣经？会不会？不会。如果他反对圣经就不是基督徒了。所以他不反对圣经，他也要读福音，但是他对福音的讲解是用律法来讲解的。我在讲我们以前的体系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哎听了有道理啊，哎呀有道理，把一些道理讲通了，其实本来讲不通的，你知道吗？本来律法和福音是两个东西完全不一样的，他用律法来讲解福音，把福音给讲通了。可怕的地方在这里，你知道吗？撒旦深奥的道理是这样的道理，你知道吧？就是用律法把福音给讲通了。那我是什么意思？比如说福音是上帝为我们做还是我们为上帝做？上帝为我们做。律法是吩咐我们该做什么还是吩咐上帝该做什么？我们该做什么？所以你看到有些人讲福音，讲来讲去都是讲人做什么，是吧？甚至讲神恩不可抗拒，所以你们怎么怎么样？你，然后前面上帝的恩典只讲1%，后面99%要讲人做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是用律法来讲解福音的。有些人是用律法来讲解福音，你去看。所以，那我们说回我们的诗歌敬拜来讲的话，你明白这些的时候，在这些人看来，其实简单来说，这些人看圣经，整本圣经都是命令。连福音也是命令。我们星期四晚上讲福音大使命的时候讲过，主耶稣基督说，看哪，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叫福音大使命，对吧？但是使命的原文英文是 calling， 呼召，和命令 order 是两回事，弟兄姊妹。命令是什么？就是命令你去做。呼召是什么呢？是感动你去行。一样不一样啊，弟兄姊妹？这不一样的。所以这些人怎么敬拜呢？我再跟你讲，这些人的敬拜就是 他们也读圣经，从旧约到新约读，读完了发现说圣经里面吩咐命令我们要敬拜，你看到没有，圣经吩咐我命令我要去敬拜上帝，所以我要敬拜上帝，我是照耶和华的吩咐唱歌，那一样不，弟兄姊妹，一个是被命令的，然后命令上帝说了，好，上帝命令了，今天唱三首啊，唱，和我感动，我今天唱三首或者唱五首一样吗？一个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自发出来的，感动出来的，一个是被命令出来的，是一回事不一回事啊？我们说那种被命令的就是奴仆的心，这种自发激发的就是儿女的心。所以我们说律法化，有没有律法化的诗歌敬拜呢？在教会里面有，就是命令的，就是命令。所以你清楚去看的时候，我再讲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那时候看到有一些改革宗神学家的作品里面有这样的表述，我这个是深不以为然的，我是觉得这些就是律法化。在腓立比书，大家知道腓立比书保罗是讲很多喜乐，关于喜乐，对不对？保罗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然后有些那些律法化的那些神学家讲解说，你看你基督徒不喜乐是有罪的，因为上帝吩咐我们要喜乐。有没有发现问题啊，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问题？对啊，保罗不是圣灵感动吗？是啊，保罗在那里讲说你们要喜乐的意思是不是命令你皱着脸干什么？笑一笑，笑一笑啊，是你与喜乐的人同乐，那与爱哭的人同哭，你咋不哭呢？是不是、啊、他笑是吧，都给我笑啊！圣经上面说你们要感恩，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在律法化的这些人理解是什么呢？你们要感恩呐、啊！你不感恩你有罪啊，你知道不？其实真正的感恩是什么，我再问弟兄姊妹，真正的感恩是说我看见了上帝的恩典，我看到耶稣爱我，看到上帝眷顾我，所以我一种感恩的心从我里面自由的激发出来，这一样不，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了。所以我们说在律法之下的人，他们对诗歌敬拜的理解是什么？一个命令，我命令你这样做，我命令你那样做，我做丈夫的命令你这个做妻子的怎么怎么样，我这个做妻子的我有责任，我指出你丈夫的问题，你怎么怎么样啊？有没有发现跟圣经上面说的一样不一样？我再问弟兄姊妹，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圣经上面讲说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阿们吧，阿们吧。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是被命令是吧，丈夫爱妻子是因为命令是吧，是这样子不？哇，如果你这样，你这个婚姻太可怕了。我跟你讲，我为什么要爱你呢？因为上帝命令了哈、啊，我要爱你，我爱你永远不改变，因为上帝命令的。你这个妻子听到丈夫这样说的时候，是满心的甜蜜还是满心的酸楚？我再问你，啊，肯定满心的酸楚，对不对？然后妻子说：“我顺服你，我死人活人也要顺服你。”那上帝说了，妻子要顺服丈夫，你做错了我也听，啊，你放心吧，我不会违背你的。咋样？我再问你，弟兄姊妹，如何？啊，你看见？这个丈夫高兴不高兴啊？当然了，一般律法化的人不会这样子。不，我丈夫做错了，我指导你，我们是弟兄姊妹，是吧？我告诉你，你听啊，照着去做，你明白吗？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们不是岔开去讲，在律法之下的人的唱诗根本是被命令的。他为什么要歌唱？因为查好圣经，主耶稣那个圣餐那天晚上，他们就唱了诗。往橄榄山去了，对对对对，要唱诗。有些人查考圣经没查到那一段说，聚会怎么可以唱诗呢？我就没见到有唱诗的地方，是吧？你明白为什么有些改革宗那些律法化的那些人，我们只唱诗篇呢？因为诗篇是上帝所漠视的，是吧？圣诗不敢说是上帝漠视，咱就不敢唱了。你看，可笑不可笑？大卫每一篇诗篇做出来的时候，是在之前就记载在经上的，还是经上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弟兄姊妹，你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所以当我们真正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这些在律法之下的诗歌敬拜，有的时候你也会感受到整齐划一，但它没有那种活泼，它是很刻板的，哈哈哈哈，你知道吧，跟那个军队走方步一样。军队走方步其实也挺震撼人的，是不是？你看我们中国今年这个搞了阅兵了，其实这个抗战胜利70周年，是不是？然后北朝鲜人家也搞阅兵，北朝鲜搞阅兵他那个走方步跟我们不一样，人家叫俄步， 就是他那走法像鹅一样，跟中国还不一样。你仔细去看，你看那个场面其实也挺震撼的，对吧？因为一堆人，成百上千上万的人在那儿咔咔咔咔很整齐的往前走。但跟我们讲的诗歌敬拜一样不？你真正心灵是被上帝恩典感动的时候，可能我们唱诗音准不太准，然后甚至有不太齐，有这个跑前了，那个跑后了，这有可能吧？有可能。我们不是专业的合唱团，但是那种活泼和他们那种刻板根本是天渊之别，云泥之别，你知道吗？一个是天上的云，一个是地上的泥，你知道吧？泥再整齐做成砖也比不了云潇洒，阿们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当我们真正去看的时候，我们说在律法之下这些人其实真的是唱诗会变成这样子。所以我们说在律法之下其实没有敬拜，严格来讲没有敬拜。如果他谦卑他唱不出来，那他又要唱，这是命令，勉强劲儿也很大，但是其实里面是那种以色列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也盖了城，是吧？也干了很多活，但是那是自由之人做的活还是奴隶做出来的活？奴隶做出来。你能不能说奴隶做出来的一定是稀巴烂？是不是一定是稀巴烂？我问弟兄姊妹，不是。奴隶做出来有的城很坚固，但是不是敬拜，不是诗歌敬拜。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所以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时候，像司布真牧师他有一篇讲到，我们以前发灵修短信的时候给大家发过的，就是信仰的形式和经义，信仰的形式和经义。你注意在这方面来讲，他讲了一句话非常好。司布真牧师讲什么呢？说越是对福音信仰不了解的人，越是在形式上面死板刻板，他越注重形式。天主教不就是这样子吗？天主教的形式可比我们复杂的多，我跟你讲。像我们这样讲到，像我们这样的敬拜，人家都一把给你抹掉，绝对不接受，这都没训练过，你知道吧？那他不能啊，他穿怎么穿衣服，怎么搞，搞得非常的复杂，非常的细致。为什么？因为他没信仰，他福音信仰越没有，他在形式上面越看重。任何的时候，任何的教会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人越是没有真信仰，人越注重形式。那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注意，我讲在律法之下其实没有真正的诗歌敬拜，但是在律法化的那些人，律法化的教会里面还表现出来对诗歌敬拜特别重视。怎么重视呢？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你知道吗？这是上帝的命令，必须照着做，必须照着做。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是非常非常的刻板，这就是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那就思想：以色列人出了红海就歌唱，阿们吧？他们那时候唱诗的时候，是不是摩西先跟大家在红海之前排练过三天四夜？有没有排练过？没有。而且摩西唱完了以后，他们有没有讲男尊女卑啊，或者姊妹不能做头啊，这些都没讲。他姐姐米利安又跳起来唱了，对吧？而且米利安带着什么人唱的？带着妇女唱。你注意，所以这些来讲的话，改革宗喜欢强调那些什么女人不能做头等等之类的，女人怎么样子的。当然我不是让妻子骑在丈夫头上啊。然后合不合乎圣经呢？不合乎圣经。他很自然的就米利安就带着大家歌唱赞美耶和华，也记载在圣经里面。那我再问大家，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摩西这个时候把以色列人又从红海带回埃及了呢，还唱不？还唱不啊？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会不会还是敲锣打鼓的唱啊唱啊？还唱不？唱不了了，你明白吗？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做一个对比。这个我不是去轻看哪个宗派或者怎么样，大家听我讲到就知道，我受改革宗神学的影响很深，给我得到很多的益处。但是你注意诗歌敬拜，我讲诗歌敬拜，诗歌敬拜里面改革宗里面就没出过好诗歌，跟路德宗是天壤云泥之别。你去，我们以前大家曾经试过把那个加尔文的那个日内瓦诗篇拿来唱，唱的成目的怎么样？其实他那个调啊就是这样子的，我跟你讲，跟佛教敲木鱼几乎就差不多啊，就是平的，你知道吧？那马丁路德上主是我坚固保障，我们这首是应该还有，是不是、啊、这里面有那个能比不能比？我问弟兄姊妹，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到今天，我相信再唱一百年还会很多人唱。马丁路德是离现在多少年了、啊、马丁路德老还是加尔文老？我问弟兄姊妹、啊、马丁路德比加尔文大几十岁，他这个诗歌还在传，还在唱，还在激励人，一样不一样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马丁路德牢牢抓住一件事情，因信称义。我说我不是对改革宗有什么偏见，而是说改革宗从加尔文开始，他在神学上面有一个重大的错误， 什么重大错误？他把律法又引回来，他讲律法的第三重功用讲的太多，把人从福音引到律法之下，就是我说的，明明已经过了红海，又带了红海这边来了。所以在诗歌这方面，在诗歌创作和诗歌敬拜这方面，改革宗的诗歌敬拜是最差的，各个宗派里面最差的，比福音派没法比，比路德宗没法比。我们知道的巴赫，我们知道的那些伟大的音乐家，没有一个是改革宗的，因为按照改革宗来讲，他就不能做这些事情，你知道吗？他不能做这些事情，因为刻板到一个地步，你做这些定你的罪，我告诉你，你知道吗？你敢做一首诗，我定你的罪；你敢画一幅画，都可能定你的罪。我们刚才讲的约拿丹·爱德华兹，那个时候让教会复兴的时候，他没办法，他把那个圣诗给引出进来。其实严格来讲的话，那些人说的没有错，就是因为严格的加尔文主义者就是只唱诗篇不唱圣诗，所以有些人批评唐崇荣牧师，唐崇荣牧师其实在诗歌敬拜这方面，他更靠近的是路德宗而不是改革宗，因为按照改革宗就只唱诗篇，你知道吗？他就把那个调，就是上我们那时候讲的，把那个诗篇然后找了一个调，甚至有些不行啊，因为那些日内瓦诗篇那种那种唱不成，然后找一个大家能朗朗上口的，把那个诗篇硬塞进去，你知道那个难受吧？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削足适履，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你知道什么叫削足适履啊？就是那个鞋子穿不进去，穿不进去该怎么办呢？丁子们，你本来应该再买换一双鞋，对吧？他把脚削一削，肉砍一砍，你知道吗？那些改革宗里面很多的诗歌，那个诗篇颂唱就是削足适履，那个难受啊！我跟你讲，我们这里面也有诗篇，是吧？像那种咱也削足，不是我们引用的那些诗篇，都是配的乐很好，或者这个我们他再重新译了，让他能够诗歌化，精义都在，就是这样子，你明白？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其实为什么不要把神学绝对化。神学是人的还是神的？神学是神的还是人的？是人的。人总有偏差，总有错谬。哈哈，太高兴了，梁兄，我就等你这句哈，我丈夫或者谁谁谁他就是学改革宗神学的，我好有机会来批他了。你不要把你也绝对化，你也会错，同意吧？你明白吗？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要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改革宗已经500多年了，出不了好诗歌，没问题吗？可以说没问题吗？我再问丁子们，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诗歌敬拜在圣经里面，在教会当中，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非常显著的。但你出不来，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反思，我们就还要绝对化它，还说还要讲一大堆道理，不用讲啊，事实胜于雄辩，阿门吧，弟兄姊妹。500多年，你说、上帝偏心，把天才都生在路德宗里去了，有这回事没？也是千千万万的信徒啊，是吧？所以我们讲这些的时候，就希望大家去思考，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你要知道，我们说律法之下，其实严格来讲没有诗歌敬拜，因为律法没有自由的心，在律法之下是被定罪的，在律法之下人是愁苦的，在律法之下人是根本抬不起头的，明白吗？所以以赛亚要被上帝用来去传福音，一定要有天使捡了火炭沾他的嘴，他才能说话，如果不然的话，他只有那句话，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他没办法跟天使一起唱。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不洁，我不洁，我这个人是不洁的，我怎么能跟天使一起赞美上帝呢？这么至高的上帝，我哪有资格啊？你明白吗？所以以前那个诗歌本前面 那糟糕的人写的那篇东西，然后他、要赞美地位啊，要圣洁啊，要什么样子啊，才能这个敬拜上帝啊？所以好了，好家伙，其实离福音很远，你圣洁个啥呀？谁够圣洁啊？谁够敬虔啊？都不行。所以各个唱诗只能是，为什么还要唱上帝命令？你不唱大声点，上帝命令你大，上帝命令还是你命令啊？是不是？这些就是问题。所以我们说在律法之下没有敬拜，你要去看一个体系，你要看一个教会它是福音化的还是律法化的，那么你就去看它的诗歌敬拜。当然我也反对那个灵恩派的有一些唱诗，那个太吓人了，你知道吧？那个有点像群魔乱舞了，蹦蹦跳跳的，然后要把那个地上放那个地毯都放 N 层五六层，因为楼下的人会跳上来找你干嘛，地震了是不是？那些好不好？那些不好， 但是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的时候，那种活泼那种力量是在福音里面才有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讲说福音和诗歌敬拜，就是你要去看福音和诗歌敬拜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说其实唯有因信称义的福音才能够让人真正的敬拜上帝。我讲一个例子让大家去知道，比如说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就讲了撒玛利亚妇人遇见主耶稣那件事情，大家记不记得？其实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遇见主耶稣基督，他讲了一个话，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你要去查考圣经才知道他什么意思。他说我们的祖宗说拜上帝都在这个山，你们却说在耶路撒冷。你知道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其实撒玛利亚人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当中上帝吩咐摩西说你们要在基利心山上面来说祝福的话，要赞美耶和华，要祝福你的百姓。所以他们说的那个山，说我们祖宗的山就是指的基利心山，基利心山就是在撒玛利亚境内的。所以他们会觉得我们的祖宗说的，你们说的那个耶路撒冷是什么时候？是大卫的时候。所以表面看起来是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争执是到底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里敬拜呢，还是在基利心上心山上面敬拜？大家争得一塌糊涂，谁也不服谁，因为都是上帝的末世，阿们吧。那怎么办呢？所以我看了一个改革宗神学家的一个写的一本书叫做敬拜，那这个非常可笑，跟我们以前所在体系的讲法是一样的。怎么讲呢？他说你看犹太人有真理但是没心灵啊，这个撒玛利亚人呢有心灵但是没真理，那我们呢？所以主耶稣就讲了说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因为诚实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真理，对不对？这种说法对不对？我问弟兄姊妹，撒玛利亚人没真理，撒玛利亚人对福音真理认识不认识？不认识，对吧？但是他们有心灵。犹太人呢有真理却没心灵。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不能这样子，我们两个都不要，我们要又要有心灵又要有真理，咋样弟兄姊妹？觉得讲的对不对啊？是不是犹太人有真理没心灵？犹太人有真理没？有没有真理？我问弟兄姊妹，有没有？犹太人也没真理，你搞清楚，他们之间针尖对麦芒，彼此不相容，是因为你说在山上我说在殿里，是地点上面的争执。主耶稣讲什么呢？你们将来拜父既不在这山也不在耶路撒冷，是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什么叫心灵和诚实？什么叫心灵诚实？诚心呐，诚心呐。今天是明天是主日聚会，星期六开始我就啥也不做，斋戒啊，肚子也饿一饿，把那个再吃一点清肠胃的药啊，清清宿便，是不是这样子啊？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诚实和心灵？什么叫做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不是的，你以为那样子是叫做心灵和诚实，你大错特错，你那个观点跟法利赛人一样，跟法利赛人一样。什么叫心灵和诚实？专心啊，一心，别的都不想，只想着耶和华，你做不到，同意吧弟兄姊妹？你唱诗的时候一翻开诗歌本，有时候唱着唱着心都溜走了，同意吧？有这样的情况那怎么回事？悔改呗，就是主啊你赦免我，我又走神了，那你还在那悔改呢还唱什么？什么叫心灵和诚实？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在提醒撒玛利亚人，提醒这个妇人，后来撒玛利亚人那个城里面的人都过来听耶稣讲道，他们都领受福音了，然后跟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现在来不是因为你了，是我们真的信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了。什么意思？就是他们争执在山上还是在殿里，是因为他没福音，没福音就没心灵。所以不管是撒玛利亚人还是犹太人，都是又没心灵又没诚实，你懂吗？因为只有福音能够给我们真理，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谁来的？耶稣基督来的。只有福音真理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些罪人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子，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子？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罪得赦免啊？我们是不是心被改变了，从实心变成肉心了？哎，实心怎么变肉心？我再问弟兄姊妹，每天自己用眼泪浇一浇，是不是每天哭三遍，然后把我的实心给融化了，经常悔改，但这做错事就在上帝面前痛彻的悔改， 我的眼泪把床褥都飘起来了，是不是这样子的啊？你的心怎么软化的？怎么从实心变成肉心呢？福音呐、啊，弟兄姊妹。所以主耶稣在讲说，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也不在耶路撒冷，而是用心灵和诚实，因为神是灵，拜他的要如此来拜他，就是用心灵和诚实。你怎么会有心灵的敬拜？因为你一信耶稣，你的心就被改变了，就是我们讲的因信称义。你一信耶稣，你的罪谁拿走？耶稣拿多少？全部。耶稣的义呢，是不是给我们一个种子，让我们慢慢培养？是不是这样子？是什么？全部归算给我们，还是注入给我们？归算给我。耶稣的义全部归算给我，所以我已经有了一个义人的心，我当然可以敬拜耶和华。你明白吗？只有福音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功用。在山上在殿里敬拜耶和华是低级的，用心灵和诚实敬拜耶和华是高级的，明白吧，弟兄姊妹？我再讲一遍，在山里或者是在殿里面敬拜耶和华是低级的，用心灵和诚实敬拜耶和华才是高级的。所以你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的时候，哪怕你五音不全，哪怕你唱诗唱的不熟练，但是你在福音里面这个敬拜是高级的。但是在山上在殿里面没有福音，然后大家唱的整齐划一，棒棒棒，敲三个拍子，夸一下，同时声音都出来，一点错都没有，能不能跟我们比？不能比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你就显出来基督徒的一些软弱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在网上看到，我们当然欢喜这个事情，但是不必把它举得太高。就是我们的第一夫人彭丽媛，因为她是著名的歌唱家，她唱不唱哈利路亚？唱，她要唱啊，因为这是表明她的音乐水平的。她要去考级，她要考，因为她是音乐的研究生啊，好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声乐这方面可能是这个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批的研究生之一，他是确实很厉害。但是他唱哈利路亚和我们一样不？人家唱的那个准，人家唱那个高，你唱得了不？能不能？不行，人家受过多年的训练，就是唱得好。但是论到心灵和诚实，他能跟我们比吗？不能比，因为他没领受福音呢、啊。你不，他唱得这么好还没领受福音，唱得好就领受福音了。我的录音机唱得也很好，能不能说我录音机信耶稣了？不能的。你明白吗？所以我讲这些的时候，就希望大家真正去知道这些时候，因为只有福音能够让我们敬拜上帝，领受福音的人就有资格敬拜上帝。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还经常，你落在律法之下，经常被控告唱不起来，怕也唱得不好啊，或者怎么样子啊，或者像那个原来我们所在那个体系那样子的，这种一大堆都是批评，说万一唱不好了，上帝还降祸呢。那还是反正做多错多，不做不错，是不是啊？干脆别唱，对吧？叫你们唱吧，梁弟兄、尚龙兄，你们大声唱，咱小声哼哼。反正上帝不高兴了，一个雷劈你俩，是吧？反正不关我事儿，能不能这样子啊？这就是在律法之下的心态。你在福音里面，你担心什么呢？我就歌唱，我就赞美，就像我刚才讲的，米利亚那时候有没有在乎说我是姊妹啊，然后不敢出去、啊、他就跳出来了，他就唱诗了，而且带着妇女一起唱大合唱，那个不得了，那个我们就说真的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因为几百万人里面的妇女是很多的，然后大家一起唱赞美也好，因为是临时，可能不可能大家都很熟练呢？我想不会，不会，对不对？但上帝喜欢不喜欢？喜欢，记在圣经上面。因为什么？因为福音，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给我们一个敬拜的一个基础。你是神的儿女，你明白吗？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说，在福音，它给我们一颗自由的心。诗歌敬拜其实它一定要求自由的心，没有自由的心没敬拜。就是我们刚才讲，在律法之下做任何事情都是因为命令。为什么要祷告？上帝命令的嘛。为什么要读经？上帝命令的。为什么要聚会？上帝命令的嘛。为什么要奉献？上帝命令的嘛。为什么要爱丈夫？上帝命令的嘛。为什么要爱妻子？上帝命令的嘛。为什么要养育孩子？上帝命令的嘛。你会发现这变成机器人，我心说这还，你还是个人不？是吧？这上帝干脆做个机器人算了，机器人执行命令一点都不会错。你是特别，所以我们说在诗歌敬拜这方面，你其他的讲，因为我们是不是反对上帝命令？我再问弟兄姊妹，你爱上帝，你领受福音的人不应该是反对上帝命令，但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已经不一样。你注意，我再讲一个让大家去知道，主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 然后特别是犹大已经出去要卖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跟门徒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给你们一个新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其实彼此相爱是不是律法的要求？律法有没有要求我们爱人如己？有。为什么耶稣还说这是新命令？为什么他还说是新命令？对了，这是福音。主耶稣基督讲说我给你们个新命令，命令的意思就好像说这个事情你们应该去执行，但是为什么又加了一个新呢？就是你们是被我的恩典感动，你是效法我的，所以你去爱弟兄，根本不是我命令你你才去爱的，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爱我们是不是被天父命令，所以好吧，这个人长成这个样我也爱他，哎呦那个人罪这么多，因为上帝命令天父命令了，算了也爱吧，哎呀这个都这么老了，哎呀他说哎呀算了还是爱他，他将来还会复活会比较漂亮的，好好好我爱，哟那个牙都掉了，哎哎他是不是这样子的？我再问弟兄姊妹，耶稣是不是这样子爱我们的？不是，他就是发自心里我就是爱你了，是从自由的心发出来的，你明白吗？你为什么爱你丈夫，为什么爱你的孩子？如果你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孩子是因为上帝命令的，完了，我跟你讲，你儿子如果有一天说爸爸我顺服你，因为上帝这样命令我，你好了，上帝不命令你你把我打死，是这样的意思吗？而应该什么？而应该说爸爸你爱我，我也爱你，我特别我知道你深深的爱我，所以我也深深的爱你。你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为什么叫做新命令？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讲的说我们能不能把新酒装到旧皮袋里，装进去会发生什么事情？把旧皮袋给撑破，酒会流出来。新布能不能补在旧衣服上面？不能，你明白吗？所以主耶稣才强调说新命令，你们是被恩典，你是被爱激励，然后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我们教会如果弟兄姊妹相爱，说是良弟兄或者上帝命令了咱就必须相爱，咱不相爱咱就太糟，是你不爱弟兄，按律法来讲这是有罪，是吧？但是我为什么爱弟兄？哎，我怕犯罪嘛，所以爱他一下，是这样子的吗？这是爱不，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其实律法是没能力的，你如果是被命令才去爱他，你说上帝命令了我爱你，该该该肯定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吧？就脸都不想看他，该该该，那是爱吗？那不是爱啊。爱是什么？爱是给，是吧？有什么缺乏，有什么软弱，真心为你祷告，而不是说上帝命令了咱要彼此代祷，所以你告诉我你有啥要代祷的，我给你祷告啊，一样吗？弟兄姊妹完全不一样。那我们说说回福音，福音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跟这个以色列人说过，说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怎么样子啊？你们就真自由了，你明白吗？为什么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说我一刻功夫也不能容让他们，因为他们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如果他们把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给毁灭掉的话，福音真理就不能存在你们中间，自由和福音是不能分开的，你明白吗？福音一定带来自由，所以当福音在一个教会，当福音在一个人心里面落实扎根，越来越深的扎根的时候，这个人的心是自由，自由的心才能敬拜，自由的心才能歌唱，你明白吗？所以你当你歌唱的时候，你恶狠狠的，你们唱成啥了，你就有问题，我跟你说，你明白吗？因为自由歌唱是讲究的是自由，你知道吗？你从心里面才能去敬拜我们的上帝。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对福音认识越清楚越知道，我越自由。真的，我们的自由，我们在上帝面前自由不自由？自由不自由？以前在上帝面前能自由吗？如果没有福音的话不可能自由，因为你没有福音的话，你在上帝面前，上帝是审判官，你是该死的，你是受审判的，你还自由个啥呀？你只能趴在那里，像我们刚才讲的，像以赛亚见到上帝的时候他只能趴下来，祸灾，我灭亡了，我嘴唇不洁，我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我没办法敬拜，你知道吗？他在上帝面前根本不可能有自由的心。但是福音来了，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跟上帝是什么关系，是法官和罪犯的关系吗？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把我们一切罪都担当了，你们不管原来犯过什么罪，在家庭里面的犯罪也好，婚姻里面的也好，子女教育的也好，工作的也好，你们里面原来从亚当那里有那个罪根在那里面，但所有这一切耶稣基督都担当了，所以上帝说我看你们是圣民，你们是义人，所以我收纳你做我的儿女，你们是我的儿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感恩赞美他的时候是用自由的心，因为我在上帝面前是自由的，
真的，弟兄姊妹，我在讲，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清楚，有些人不是说他不想追求金钱，而是说他不明白福音的时候，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是律法化，很多的律法化，就我们刚才讲的命令的。为什么祷告？上帝命令的，耶稣命令的，甚至主耶稣基督其实给我们讲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种命令呢，还是一个礼物呢？耶稣是礼物呢，还是一个命令？我再问你姊妹，是一个礼物。所以你知道，我们以前说过，如果你不在福音里面去看新约，新约比旧约更可怕，因为你把福音都律法化解释的时候是更可怕的。主耶稣基督登山宝训里面讲律法，说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是犯淫乱了，是吧？心里恨人的就是杀人了。然后耶稣这么完美，你要做到的可不是仅仅像摩西，你要像耶稣，你不整死人吗？我再问你，你做不做得到？你做不到，你永远也做不到，真的，因为他是基督，你不是啊，对不对？所以你变成以行为为本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到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说，当我当初传福音给你们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应该是不知道多长时间之前，你们领受的时间也不长，但是那个时候你们爱心是多么的大，那个时候你们心灵是多么的自由。我眼睛有病，你们是因为爱心而不是因为律法，你们连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你们都愿意。再看看你们今天，你再看看你们今天，我今天是这样服侍你们，这样爱你们，你们把我当仇敌。你没发现律法化的人是经常要树立仇敌的，经常要树立仇敌的，甚至有一些人家弟兄姊妹明明是弟兄姊妹，是一片爱心对待的时候，他都要用仇敌的方式来看的。笑什么你啊？你怎么怎么样啊？你知不知道我正在说你？律法化就会这样子，对吧？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这是律法。但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告诉你说，我在上帝面前，因为上帝耶稣基督其实根本不是命令我的，他是一个礼物给我。好了，新约里面所讲的，包括上帝把旧约的摩西律法赐给我们，有没有用处？有没有用处？有用处。但是那些使用都不是我像奴仆一样受命令的使用，而是我是儿女。十诫上帝颁布下来是为了害我们，是吧？我们之前见到有一个，其实讲到讲的很有问题，但很多人受影响。他那个体系里面怎么讲呢？他说他们就是错解圣经。他说罗马书里面第七章讲了，没有律法就没有罪啊，如没有律法之前我是活的，有律法来了我就死了。所以他说我们之所以犯罪是因为有律法，然后我们信了耶稣有什么好处？因为律法没了咱就没罪了，对不对？我问弟兄姊妹，对不对？是不是律法让我们犯了罪，是吧？你是个罪人。所以我看到这个，我就不得已，我就指证他们，然后他们都掩着耳朵不肯听。我说我就举个例子，我说方便大家明白，我说假设晚上有人随地大小便拉了一个地方，然后晚上因为没有光谁也没看见，是吧？然后白天太阳出来了大家看见了，你能不能说是太阳拉的啊？是不是太阳拉的？律法就像光一样，上帝律法光把你的罪给照出来了，你能不能说律法把你犯让你犯了罪啊？你就搞清楚嘛。所以你真正知道这些好了，那我们在不在律法之下？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在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但保罗也讲说我们在基督里正在律法之下。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在律法之下的意思就是我不在律法的命令之下。又说我在律法之下什么意思呢？上帝的律法都是为了我的益处的。上帝告诉我不要拜偶像是为了害我还是为了爱我？上帝告诉我说不要去欺骗别人是为了害我还是为了爱我？上帝让我持守敬虔，持守圣洁，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牛驴，是害我还是爱我？
爱我。
所以我知道上帝爱我，所以我是甘心乐意去做圣洁的人，所以我还在律法之下。这个在律法之下是这个意思，那个不在律法之下是那个意思。你如果律法对你还是命令，你依然在律法之下，你偏离了福音，偏离了恩典。但是律法对我不是命令了，是我甘心乐意照着去行，一样吗？会一样吗？你晓得吗？你说哎不，然后又我还是要反对你。圣经里面讲说我们是耶和华的仆人，是不是有这样的经文？有没有啊？有。我们是不是要侍奉耶和华？是。但是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是那种纯粹只是耶和华的仆人呢，还是儿子式的仆人？我们是仆人式的儿子，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就是因为我为什么要侍奉他？因为他是至高的上帝，他是造物主，我是什么？我是受造的。 但是他收纳我做儿女，我就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侍奉他，我敬拜他，理所当然。但是我不是奴仆，你懂吗？一样吗？所以圣经上面讲的说，你我是你的仆人，这是大卫的诗篇，圣经里面很多处都是讲说，耶和华，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婢女，我是你的使女，求你顾念我。这些意思不是说他变成了一个奴仆，是好像吓得一塌糊涂或者怎样的，而是说因为我是侍奉耶和华的，他是这个意思。但我怎么侍奉耶和华？我是被神的爱感动，我是被基督的爱感动，欢喜快乐，甘心乐意去做的，而不是说仅仅是被上帝命令去做的。你再问你自己，所以你福音领受的越深刻，你就越知道说我该怎么敬拜上帝，我该怎么亲近上帝，我是被命令、被吩咐、被压制呢，还是说我欢喜快乐？我为什么祷告？上帝说了吗？祷告是这样子，还是说是啊，我跟上帝父子关系是吧，儿子跟爸爸说话不是很合情合理的吗？对不对？儿子跟爸爸说话不用讲时间点吧，对不对？你干嘛祷告那么刻板呢？干嘛就刻板到那三个时间五个时间而不是随时的呢？你明白吗？所以我在这方面特别感恩，我信主没多长时间，我相信这是圣灵的感动，我那时候就看了一些文章，听了一些讲道，我就知道随时可以祷告。怎么随时祷告？你走路也可以祷告，心里默默祷告就行，因为我跟上帝说话呢，对吧？当然你别、然后别人以为你精神有问题，正坐公交车了，干嘛干嘛是吧，那就不好了，对不对？你也别跟人别人正说着话呢，你突然干啥，我在跟上帝祷告，把人吓一跳是吧，上帝在哪儿，他还在偷听我们说话，你这个就让人误会了。但是是不是随时随地啊？是啊。那你说我这个时候事情忙，我没祷告可不可以啊？你如果一个孩子整天就围着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从24小时从早叫到晚，行不啊？也不行啊，这不正常吗？你明白了吧？所以但是你就发现有些我们出信的时候经常会体验出来律法化，然后有些基督徒虽然信主好长时间了，还是体验出律法化。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就问那些弟兄姊妹，咱基督徒一天要祷告几次呀？你们是不是这是很经常遇见的问题，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姊妹跟我讲了，咱一天祷告5次吧。啊，我说哎，这个根据是什么？为什么5次？他说你早晨起来祷告一次吧，晚上睡觉之前祷告一次吧，然后三餐嘛，是不是啊？每餐谢餐祷告一次，是不是5次了吗？哎呦，真的是智慧哦，是不是？这个就是刚信主时候不懂吗？你明白吗？其实圣经上面，但是一看后来看圣经，哦。凡事祷告，有些基督徒就把这个凡事祷告，就像我们刚才讲，又理解成命令了，你知道吧？凡事祷告，吃饭要祷告是吧？呀，糟糕了，为什么这个工作没找好？忘了祷告就去了。呀，今天为啥没做好？没祷告，没为工作祷告。哎呀，凡事祷告，那这麻烦了。我跟你讲，你喝杯水祷告，我算不算事儿啊？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就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就把上帝爱我们，上帝说你们，上帝说凡事祷告的意思是什么呢？说你们在任何事情上面求告我都不烦，是这个意思。你不要觉得大事才能祷告，小事不能祷告。结果我们用律法化理解的时候，凡事祷告是不是啊？啥事不祷告都会出灾殃。因为真的是这样的，如果你把上帝的话都当作是命令，我再问，命令如果不遵行，是不是得罪上帝啊？那不就得罪上帝吗？你得罪上帝会有好果子吃吗？你看到没有？所以人就开始越来越刻板了。我们说不是的，福音给我们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呢？福音给我们带来一个结果说，你是自由的，你不再被定罪了，你在上帝面前都是自由，你在人面前也是自由的，因为我的心只属上帝不属人，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可以辖制我的心灵。我们以前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讲基督徒自由，我们讲了很长时间，我们今天不会再去长篇累牍的去跟大家讲，但是我一旦得了这个自由，律法也好，上帝在圣经当中所有的这些真理，在我而言都不再是强制性的命令，而是什么？而是心甘情愿、甘心乐意的去照着我的身量去做的事情。所以这在新约里面才有，在律法里面、摩西十诫里没有。新约里面讲什么？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怎么样，就照什么地步去行。罗马书12章讲说，我们要在信心里面看自己看的什么合宜，合乎中道。你看到没有？这在摩西十诫里面是没有的。摩西十诫就是不管什么，你星期天去砍柴了，我不管什么原因，我都可以用石头打死你，没这回事。 你明白吗？因为你违背诫命了，你就是不受祝福的。但是到新约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因为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因为福音的缘故，已经大大改变了。所以你我们在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人，才不是违背律法，才不是反律主义者，我们才是真正尊荣律法的人。你明白吗？因为我在基督里，我高举基督就是高举了律法，阿们吧。因为律法的成全者就是基督，我在基督里用自由的心来去行律法上面的吩咐的时候，这个时候律法的精义不但落实在基督身上，也落在我身上了。我再问你，用奴仆的心顺服的时候，律法得尊荣吗？用奴仆的心去顺服的时候，上帝的律法得尊荣不得尊荣？不得尊荣。你不要搞错了，你不要以为说人咔咔咔都正步走，走得很齐，上律法就得尊荣了。不，因为你像奴仆一样。你记得上帝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多次责备以色列人，其中一个先知讲得非常的严厉，说你们不要讲你们是在旷野里面是敬拜耶和华了，你们抬的是，你以为抬的是我的帐幕吗？你们抬的是李翻神的帐幕，你们敬拜的是摩洛。他们在律法之下应上帝应的可整齐，我们愿意，我们要行，上帝说我看不在眼里。为什么看不在眼里？因为在律法之下就没有能够讨上帝喜欢，在律法之下的人反而是干犯律法。你把上帝一切的都当成命令，我再问你，像不像主耶稣基督说的那个一千两银子那个人呢？是吧？一千两银子那个就说，主，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是吧？没有种的你还要收，没有散的你还要敛，你反正你这个好了。我们把一位慈爱的上帝变成了一个审判官，一个发命令，一个不体恤人的人，我们是在尊荣上帝，还是在其实是在藐视上帝，是在亵渎他？亵渎他，你知道吗？所以在律法之下人，我们敬畏上帝，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是敬畏上帝的，我们是神的儿女。主耶稣说你们不是，你们魔鬼的儿女。你看到了吗？区别就这么大。我们在福音里面很自由，律法化的人是看不上我们的，你知道吧？怎么不整齐啊？啊，怎么听到的时候还会翘二郎腿啊？怎么还会这样子那样子？律法化的就会这样子。但我们在福音里面怎么样子？我们在福音里面上帝引导我们，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不是外在的形式，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说这就是福音。福音其实把我们从各种各样的枷锁里面其实给释放出来了。当我们有自由的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了真正的歌唱。你注意，所以在很多人误会的那本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里面，雅各在结尾那个地方他讲的这节经文，我读给大家听，或者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吧。大家翻到雅各书第五章，大家翻到雅各书第五章，就是希伯来书后面。好，雅各书第五章，我们读第十三节的经文。雅各书第五章十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雅各书五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注意，雅各在里讲说，你们如果受苦了，该干什么？祷告，求上帝施恩，因为你艰难。但是你喜乐就应该什么呢？就应该歌颂。自由的心才有喜乐，自由的心才有喜乐。真的，你这有一种自由，上帝已经释放我得自由了。不管我多软弱，弟兄姊妹，不管我多软弱，我再讲，在诗歌敬拜这方面，我们敬拜上帝这方面来讲的话，能不能说这个人特别属灵，很圣洁，特别完全，所以他可以敬拜上帝？我这个人很软弱，我就不能敬拜，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基督的义完全归给他了，基督的义怎么样？也完全归给我。我的罪耶稣全部拿走了，他的罪耶稣也全部拿走了。所以你可以怎么歌唱，我也可以怎么歌唱。我们注意说一起集体敬拜的时候，我们只是提醒大家注意次序，对不对？就你不要变成说敬拜的时候大家明明唱第一段，你说我现在很自由，我就要唱第二段，那就有点乱，对不对？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真正去明白，真正去知道这些时候，一颗自由的心才有敬拜，而且越自由在敬拜上面的表现就越厉害。就是我们讲，你注意，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面跟巴利的先知征战，对吧？跟巴利的先知征战，他们赌了一把，赌什么呢？大家都把祭牲放在这里，如果你们祷告的巴利是神，让巴利把那个祭牲烧着；如果耶和华，我以利亚侍奉的耶和华是神，耶和华要把这个祭牲烧着。 所以那些巴利的先知又蹦又跳又搞又闹，浑身拿刀刺自己，然后点着了没，法术也来不及使，你知道吧，以利亚也很聪明，也没给他们机会，他们如果，我相信他们如果要让他点着的话，估计首先在里面塞火药是吧，然后以利亚也没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但以利亚很厉害，以利亚深信上帝会做成这样的工作，所以拿桶拿水过来，拿水浇在祭牲的身上，然后那个水流起来把沟都流满了，然后以利亚祷告，因为降火显应的就是神，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再讲回神学，弟兄姊妹，神学是人对上帝的认识的反应，阿们吧，神学本身不是真理，真理是基督，上帝的启示是圣经还是神学？圣经，所以降火显应的就是神。一个教会，一个神学体系，如果它是福音化的，它是高举福音的，那么上帝就会降火显应，就会用火热出来，它在诗歌敬拜上面它就一定不一样。那我再说回什么呢，我就说不要，我为什么讲这个，我再次强调，我不说我对改革宗有偏见或者怎么样子的，而是说你去看，你不要高举改革宗了，改革宗在诗歌敬拜上面的失败是有目共睹的，几百年都是这样子。火在哪里，我不是说改革宗神学是一无是处了，你不能这样去说，但是它是人的神学，它就有缺陷，它的缺陷在诗歌敬拜这方面就明显，非常明显显出来，瞎子才看不见，你明白吗？是不是？为什么没有出伟大的音乐家？为什么没有出什么好的圣诗？好的圣诗几乎跟改革宗都是无缘的，为什么是这样？降火显应的就是神，在这一块他们的真理认识上面有偏差有错误，才会这样。如果他在真理认识上面是正确的，那么在这个这颗自由的心就会导致他的诗歌敬拜是灵活的，他的新歌也是不断的涌现，阿们吧，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去思想，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想，我说我希望大家你们搞清楚，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使徒保罗是不是改革宗的呀？啊，使徒保罗是不是改革宗的呀？保罗死的时候改革宗连影都没有呢，是吧？你明白吗？你注意，有很多人想象里面觉得保罗是一个严苛的人，我跟你讲，保罗一点都不严苛，而且我相信保罗嗓子好得不得了，很会唱歌，因为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保罗和希拉两个人上了木狗，人家一唱歌怎么样子呢，把大家全都吸引了，那些本来监狱里面，如果有些弟兄姊妹你看过一些这些资料，你就晓得说其实监狱是经常会比较乱的地方，对吧？但是保罗和希拉唱歌的时候，整个监狱都安静下来了，那声音得多大才行，对吧？得唱得多好听才行啊！所以保罗和希拉在那唱，那些囚犯也侧耳听，狱卒也侧耳听，大家都听醉了，你知道吧？然后突然监狱门开了，对吧？突然监狱门开了，狱卒吓坏了，完了完了，监这人都走了，我怎么交代？交代不了了，我抹脖子自杀算了。保罗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你明白吗？为什么保罗可以这样唱诗？保罗唱哪首了？是不是唱诗篇？不知道，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讲的像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那个上主是我坚固保障，那个曲调是德国的民谣，大家很熟悉，但是他把这个词谱上去以后，那个效果传唱千古，就是这样子的。你根本不能那些敲木鱼似的啊，能跟他比不了，你知道吗？完全比不了，那个曲调抑扬顿挫，能够把大家的心给带开。特别在征战在艰难当中，弟兄姊妹想来说，上主是我坚固保障，上帝是我的营垒，上帝保护我，虽然魔鬼很凶猛，但是有上帝他做王，他带领，这个时候他就不一样。所以你真正去思想，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还不要去深思吗？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去看福音才能让我们去敬拜，而不是神学，不是某个体系。当你把一个神学把一个体系绝对化的时候，你已经出问题了。我再讲一个，希望大家可以去明白，就是我讲，当有些人说改革宗神学是最接近圣经的神学的时候，我说出现了一个假的天花板。什么叫假天花板？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从我们这个外面门进来的时候，你知道因为楼都有天花板，我们这个楼大约是2米8到3米的高度，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外面的那个楼层其实就比我们这个门稍微高一点点，稍微高一点点。其实这个门多高呢？门大约如正常的门应该是2米多一点，如果我没记错可能也就顶多是2米2不到，2米左右。 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做了一个天花，对不对？但是这个天花，他这个走廊里面这个天花，他刷的漆是跟墙漆是一模一样，是白的，所以你没意识到，你以为这是水泥，但是其实如果个子高一点，钉子没往起一跳，梆就能把那个天花板给顶开。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当人把一个神学体系给他绝对化，说这个体系是最接近圣经的，你就不敢跳，你突破不出去，你永远突破不出去。然后呢，谁只要把自己说成是改革宗神学的，一放进去你也不敢反对，你就完了。没有一个神学是最接近圣经的，你知道吗？当我们说某一个神学最接近圣经的时候，你已经把它绝对化，已经天主教化。你去问天主教，天主教也，他说我们教皇谕令，我们没说教皇谕令就是圣经啊，我们只不过说教皇谕令的权柄啊，或者怎么样子跟圣经相当。其实跟改革宗这有些改革宗人士说的这个话是不是很类似？很类似，最接近嘛。我们教皇说的话，如果我说天主教再狡猾一点，就这样说就更好了。我们教皇说的话是最接近圣经的话，达不达到效果啊？一样达到效果，但是人就死在里面了，你明白吗？所以你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福音，福音使我们得自由，福音使我们可以敬拜，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不能讲太多啊，我们下次再跟大家去讲。那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134首，134首赞美不尽。看见神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哥哥他为你为我钉十字架，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泉源，这就是我们自由的原因。你看不见基督就没有自由，越看见基督越有自由，越能敬拜，越能感恩，越能称颂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这些罪人在哥哥他山钉十字架，使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从罪的这种奴役之下我们得了自由，使我们在上帝面前不再恐惧，不再害怕，也不再真的是伏在地上面，而是可以在上帝面前我们可以歌唱，我们可以赞美。
也求主你引导我们，让你的百姓都看见主你的恩典的时候，使我们不再是把主耶稣基督当作是一个严苛的发命令的官员，而是真正看到主你是我们的恩友，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深爱我们的丈夫，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照着你所吩咐的去行的时候，不是仅仅用奴仆的心去遵行命令，而是被你的恩典所感动，照你喜悦的去行。主祈求引导我们，使我们就越来越敬虔，越来越圣洁，越来越讨你喜悦，越来越在福音当中站立得稳。你也使我们的诗歌敬拜多多蒙你的祝福，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使我们的敬拜越来越活泼，越来越有力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